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Luke chapter 17, verses 26 to 37. Just as it was in the days of Noah, so also will it be in the days of the Son of Man. People were eating, drinking, marrying and being given in marriage up to the day Noah entered the ark. Then the flood came and destroyed them all. It was the same in the days of Lot. People were eating and drinking, buying and selling, planting and building. But the day Lot left Sodom, fire and sulfur rained down from heaven and destroyed them all. It will be just like this on the day the Son of Man is revealed. On that day, no one who is on the housetop with possessions inside should go down to get them. Likewise, no one in the field should go back for anything. Remember Lot's wife. Whoever tries to keep their life will lose it, and whoever loses their life will preserve it. I tell you, on that night, two people will be in one bed. One wi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Two women will be grinding grain together. One wi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Where, Lord? They asked. He replied, Where there is a dead body, there the vultures will gather.
Dear 现在还能在这里问平安很不容易，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笑话，因为灾难来临的时候可能是很快的事情。很多事情好像现在在新西兰所发生的枪击案，这一件事情好像投出去了一个声音，发回来的回音可很不一样啊，所以一件事情大家就开始站队了，对于这种问题的看法就自然地把人分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群。上帝在不断地做一件事，大家一定要注意，主耶稣刚刚出来做工的时候，是谁把他显出来的？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把耶稣显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说看了是吧，然后他说他手中要拿簸箕，他干什么？他在扬长，他总是在做拣选的工作，总是在做分辨的工作，他要用火借着圣灵要来给我们施洗。所以有一些人在火里边就烧了，是吧？有一些人就淘汰了。因此人在上帝的道，在他的真理上的回应，那么这个道不仅仅是在教会里边用的，是要叫我们出去用的，是叫我们面对新西兰枪击案的时候你做什么反应用的。如果那个时候你糊涂，你就完了，是吧？所以面对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人都在这个地方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表达自己的信仰。 在为自己做见证。今天我们的题目叫选择，这个是出自于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当我们提到新西兰枪击案这件事情，我们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发出一个感慨，就是说世界末日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信息在这里边，当然表达三方面的信息在里边吧。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方面，说表达了我们的盼望，主来的日子对我们是个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啊？这就要又要看你怎么站队了，对吧？哎呀，不会这么早来吧？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还没准备好，甚至于表示你不愿意准备好，是吧？不知道主来不来，表示你根本不关心这件事。你说阿们，主要来了真好，表示你盼望这件事。这一同样一件事出来，你的不同的反应已经表达了你的真实信仰，你和主耶稣之间关系如何，是吧？那么有一些人呢是怀着盼望说真好，主耶稣要来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是无奈啊，觉得你看这种事没法办的，说哎呀主快来吧，不来怎么办呢？这个世界太糟糕了，是吧？结束了算了，是吧？是一种很无奈很悲哀的一种反应。当然各种各样的反应都有，我们不论说这样的反应啊。那么事情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会一定一步一步的临到我们。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在这里边做出怎样的回应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句话咱们今天读的经文啊，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呢？啊，主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你用眼睛能够看到的，也就是说主来的神的国，当时主耶稣要讲的就是指的教会在地上的诞生。其实真实的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教堂，而是人内心里边信仰的取向，是吧？所以他说神的国不在那里，不在这里，而是在你的心里，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是一个信仰的选择取决了人的归属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群人，但是他的所属关系不一样。所以到了最后主耶稣说两个人在睡在一张床上，一个属天国一个属世界，属天国的拿走了，属世界的留下了，是吧？所以神的国表面上看不出来，两个人在床上一样，是吧？可是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两个人在这个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括弧里边说有古卷说还有两个人在田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表示什么意思啊？上帝用了三个，就表示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这地上同时有睡觉的人，有推磨的人，有在田间工作的人，这表示什么意思？就是24小时都有可能，对吧？而是同时是24，就是有人睡觉嘛，所以美国人在睡觉，我们就可能在田间啊。早晨是指的清晨和傍晚啊，人在推磨，女人推磨，不可能中午推磨，推磨不热死了嘛，是吧？所以睡觉不可能是早晨或者傍晚嘛，所以有晚上有早晨有下午还有白天，农民白天汗滴禾下土嘛，在白天都出去工作的，是吧？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地球上是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可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都在一起做工的，都是在一起睡觉，都在一起工作的，却是取去个撇下一个，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在什么地方，你长什么模样，而是你内心信仰价值的取向决定着你的归属。那么当主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天国来了啊，是在你的心里，这是指的教会的诞生。但是耶稣又把时间继续往后拉，他说他再来的时候 他降临的时候好像闪电一般从东方一直照到西方，就表示瞬间的时候普世的人都要看见他要到来的景象。所以主耶稣把他在的时候，很快耶稣复活升天了，教会就诞生了，天国就在地上开始，然后一直到耶稣再来中间这个时间。耶稣在世的时候用过很多这方面的比喻，他似乎都在暗示他的教会。比方说耶稣说一个国王啊，他把他的，或者是一个主人啊，他把他的家业分给他的仆人，然后他就往远方去了，过了许久他才回来，然后叫了他的仆人来算账，是吧？所以在这个主耶稣 举的类似这种例子里边啊，都有一个暗示，就是过了许久啊，过了许久他到远方去了啊。这个比方说新郎啊要来了啊，新娘一直在等啊，不是这个童女一直在等啊，这个等啊等啊等啊，她不来，都等睡觉了还不来啊，就说她不是什么时候来啊啊，就是都暗示了，这个似乎是一个很长时间，而且耶稣告诉我们那个时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在今天最后的一句话里边啊，他说鹰在哪里，狮首在哪里，鹰在哪里。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一个犹太人的谚语。比方咱们中国人也有很多谚语，比方说大家大概都知道，我说哼，咱们骑驴看唱本，大家什么意思？哎，叫走着瞧啊，叫走着瞧。这个叫做谚语，这是与文化有关系的啊。耶稣说狮首在哪里，鹰在哪里，什么意思？就是你看见这种现象，你就分析到有另外一种事要发生了，是吧？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天上有很多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地方有狮首，对吧？那么这个意思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来的日子你虽然确切的日子不知道，但是你看到很多现象你就知道了他来的日子近了。那么在今天的现象里边，一个最可悲的现象，不是因为这世界的邪恶的泛滥，而是因为这世界的正义的垮台。听明我说的意思啊，这个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事情，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命运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邪恶泛滥，而是这个时代的正义的垮台。那么正义的垮台在哪里？就是教会的腐败。好，耶稣在讲到鹰在哪里，狮首在哪里，狮首在哪里，鹰在哪里，这两个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要如何。在提到挪亚的时候，他说又吃喝又嫁娶。在提到罗德的日子的时候，光提到了吃喝做买卖耕种建造，没有提到嫁娶。哎，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吗？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吃喝是共同的，但是挪亚的日子主耶稣提到了又嫁又娶，但是在罗德的日子里边没有提到嫁娶。哎，因为罗德的日子里边嫁娶已经不是主要现象了，因为是同性恋同居了，不需要嫁娶了，群居了，性道德败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为什么在挪亚的时代提到了嫁娶呢？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第七、第八章就提到关于挪亚的事情。经文很多，我们不能把它一一全部读出来，但是我们讲的重点的东西，把这些经文跟大家解释一下，挪亚的日子到底主耶稣要叫我们今天生活在末世的神的儿女们要看到什么。这个先从第五章来看啊，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挪亚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但是经过了1500年的历史，到了挪亚出生的时候，在到了第6章第1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啊，这不是儿女的时候，这两个字一倒过来就坏了啊，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就是又嫁又娶指的所指的问题，要叫我们思想挪亚时代人类的堕落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明有盈的人。然后第5节就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么这就好像一个父亲养了一个不听话的儿子，然后就说我作孽，我生你这个孽种，当时生你干什么，对吧？不是他真的后悔生了你，而是他心中痛苦的一种的表达。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从亚当挪亚，这个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人类被造是何等的美好，但是1500年以后就成了罪大恶极的世界，以至于神不得不把那个世界彻底根除。但是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中间没有提到世界上的恶人，这个罪恶恶人是怎么回事，只提了一件事，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然后随意娶来为妻。然后耶和华就说了，人既属乎血气。那么这件事情就是那一段历史变化的关键。神的儿子们指的是谁？就是指的相信上帝的那些人。有些人胡解圣经，说这些人指的就是天使。神圣经上从来就说过，神对哪个天使说你是儿子我生你啊？有没有说过？天使都是父义的灵，天使从来不是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从来指的都是那一些相信上帝的人，敬拜上帝，求告上帝的人，这些人是神的儿子们。这些人就是一个时代得以建立的基础。从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祷告，这个在这个索德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要毁灭那个城，神说那个城里边有50个义人，你毁灭吗？我们不知道当时索德玛俄摩拉有多少人，但是有50个义人，上帝说我就不毁灭这个。40个人呢，上帝说也不毁灭。30个、20个，到最后他说10个呢，神说那个城里边有10个义人。上帝因为这10个义人的缘故也不毁灭那个城。那么在这一段的对话里边，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看见，一个时代是不是存在，不在乎有多少恶人，关键的问题是有多少的义人在他们中间存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当义人不够了，表示这个邪恶就没有足够的正义的力量来对抗平衡和能够引导人归正，你不够了。所以那个时代是没有存在价值的时代。上帝不会从来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帝让太阳升起，让雨露降下，难道为的就是养育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吗？上帝不会做这件事。所以当一个时代罪恶到一种地步，就正义的声音微弱到已经不能再发声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上帝就要把那个时代铲除。当我们看到新西兰枪击案的事情发生，我们那边的教会的领袖是天主教的，圣公会的， 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卫理会的，代表这些宗派教会的牧师谴责枪击案的枪手，这个我们不评论。然后他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包括现在在梵蒂冈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皇，我们穆斯林弟兄，我们和你站在一起，我们是合一的，我们都在寻求同一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我听见这样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准确，因为我们第一耳没听见，但愿我误解了他们，求神怜悯我。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这就是新西兰那个社会堕落的、灭亡的最关键的原因，因为正义的声音没有了，因为神的儿女们已经没有立场了，因为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认耶稣是神儿子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这是写给教会、写给基督徒的，那些天主教的，甚至于到了教皇的地步，那些宗派的领袖们不懂得吗？正因为他们懂得并且知道，没有虚谎从真理里边出来的，真理里边不会产生虚妄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伊斯兰教认耶稣是基督吗？不认。这是问题的关键之关键。他们不是不认吗？所以不认父与子的就是什么？敌基督的。敌基督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敌人，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敌人怎么成了教会领袖的弟兄呢？这些教会领袖脑子进水了吗？不知道圣经的话吗？他们在为谁做见证？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干什么？放纵情欲。世俗化是导致教会灭亡的根本。教堂盖得再大有什么用？教会的人数再多有什么用？如果连敌我都分不清，连是非都没了标准，那都是一个宗教的躯壳，里面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连教会领袖都这样，都认贼为父，你还怎么叫教会弟兄姊妹能够走正路？挪亚的时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这时候他要做选择了，到底我要分别为圣归给神，还是我要跟随这些世俗的女子去过败坏的生活？结果是什么？放弃对神的忠诚，然后去过世俗的，跟随流逝去，为要满足自己的属肉体的欲望。圣经告诉我们，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所以伊斯兰教因为他不认耶稣基督，他信的就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可能是那独一的真神，因为认父的、认子的，连父就有了。这话说得非常清楚。问题我们还不再说，伊斯兰教就是伊斯兰教，他们信的是他们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出在我们，我们信什么？我们的立场在哪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那时候出现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英武有名的人，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就是政治正确的那些人。为什么是他们？因为这些人是两河水，所以纯粹是吸毒卖淫堕落马路上那些躺在马路上那些人，他们不可能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纯粹是那些有爱心圣洁追求上帝的人，他们也不可能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什么人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呢？是用最正确的东西欺骗众人，然后用最邪恶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犯罪的目的。这些人才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人类整个历史上英武有名的人，都一定是这样的人。换句话说，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这种人才成为英武有名的人，他们是最会欺骗百姓，最会玩弄权术，为要达到自己掌权统治放纵自己目的情欲的目的。这些人是正义的最可怕的败坏者。所以当挪亚的日子，神的子民顺从自己的情欲，吃喝嫁娶，表示放纵情欲跟人没有分别，那个时代就堕落了。1500年发展到上帝说他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神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请问弟兄姊妹，圣经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上帝说恶人死是我所不喜欢的，十个指头连着心，哪一个人死神的心中是高兴的呢？没有。然而神是无奈的，没有办法了。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人类自己的选择。今天的道路摆在我们各自的面前，你选择什么？有些人选择说这样的道我们不听，走，很多人就离开我们了，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也告诉所有离开不喜欢听的人，离开是个人的选择，传讲真理是我们的选择。所以道不同不足与谋，有些人不喜欢离开，愿上帝祝福你，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你的离开改变我们信仰的原则。这是挪亚的日子给我们留下的教训。第二件事情，主耶稣提到了罗德的日子。罗德这个人呢，他本来是跟随亚伯拉罕一同蒙召，要承接应许之地，成为上帝赐福的子民。但是非常遗憾，他跟亚伯拉罕下了一趟埃及，从埃及回来以后就财物很多。那么他们住在今天以色列地的最核心的地带啊，南边是埃城，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他们在这个中间那个地方是以法莲山地里边和这个今天的后来的这个便雅悯之地交界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裕的地方。那地容不下他们了，内部发生争斗了，所以呢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骨肉，我们俩人不能打啊，给你选择的机会。结果呢，罗德的第一次选择就错了，所以他最原始的那些选择跟着亚伯拉罕选来他是对的。但是当他在这一次选择的时候，他选择错了，所以他就看到了这个约旦河平原。因为那个地方，如果现在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在这个约旦河东边，就是这个尼泊山顶上啊，你往这个西边看，那个最高的地方大概就是当年罗德所站的地方，是吧？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空旷的约旦河谷。 那么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约旦河谷和今天的约旦河谷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圣经上说，那个时候的约旦河谷美到像伊甸园一样，丰富的像伊甸园一样。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北面就是3000多米海拔的这个黑门山，黑门山上常年积雪流下来的约旦河水可以滋润两边的土地，那个地方是非常肥沃，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圣经说像这个埃及地，因为埃及地就是这个尼罗河嘛，啊，尼罗河每年泛滥的时候，就把这个肥沃的泥沙水土就滋润尼罗河两岸三角，尤其是到了三角洲的地方。所以当时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也就是现在死海的所在地，死海的所在地，那个时候是非常丰富、非常富饶的地方。去过以色列的人就会知道，你站在那个地方完全无法想象当年罗德怎么会到选择到那里去，是吧？这个现在以色列复国以后，那个地方又开始出现绿色了。在以色列复国之前和他复国初期的时候，那个地方我第一次去以色列，1996年，那个地方还几乎是寸草不生的地方，是吧？这个我第几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导游告诉我说那个地方旁边的那些石头啊，你看着像些石头，其实都是盐哎。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不是石头吗？后来我就大巴停在那里，我就刚刚刚跑过去，把那个石头上坑铲下来以后，一看真的是哎，盐啊！那些石头旁边那些看上去像灰不溜秋的土地，实际上都是盐啊。所以弟兄姊妹有机会去的时候，这个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啊。那么那一个从一个丰富的像耶和华的园子，突然间变成了世界上最低的这个死海，成了盐碱地，成了寸草不生的土地，发生就是因为罗德的那件事，就是上帝用天火用硫磺烧了索多玛俄摩拉，然后把那个地方用盐把它腌起来。圣经就说叫它成为后世的警戒。那么我们刚才讲了，罗德那个时候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为什么错误了呢？就是因为他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神说你在这块土地上我祝福你，你离开这块土地我将不祝福你。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罗德是第一个出去的，以实玛利是第二个出去的。以实玛利是谁？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他们就从以色列这个地方迁移到了今天的阿拉伯这个地方。所以这是第二个出局的人。第三个出局的人是谁？就是以扫。以扫就从以色列这个地方，神的应许之地，到了现在的约旦的地方啊，所以出局了，所以他们都从神的应许的里面出去了，啊。那么罗德离开应许之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见约旦河平原的丰富，但是却没有看到那里的人的罪恶。当他离开的时候，圣经就说索多玛在上帝的面前罪大恶极，但是这个罗德温水煮青蛙，他就渐渐挪移帐篷，渐渐挪移帐篷，一下子进去他觉得那个地方太罪恶了，这个不能去。但是说也还可以嘛，这点放松一点就进一步，这个东西也接受吧，再进一步，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终一个义人却和恶人居住在一起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文化先进，一个物质丰富，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形容的索多玛俄摩拉是什么样子呢？都是又吃又喝，然后又买又卖，对吧？是个做生意的地方，表示那个地方的经济非常发达，然后又耕种又建造，是不是咱们今天的状况？对吧？今天的西方世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吃喝玩乐，做生意做买卖，耕种建造，看 看看我们的城市，天天在这咔大吊车到处见，是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而且以前的时候盖一个房子都指望能住个好几百年，都是大石头垒起来，现在恨不得纸壳糊的，是吧？住上几十年推了再建，是吧？越来越进入到这种状况里边去。然而索多玛俄摩拉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同性恋。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选择，上帝最后决定要毁灭索多玛了，已经决定了，但是真的要毁灭吗？这时候上帝自己要做一个见证。我们看到神做事情实在是怜悯、认真、小心，绝不能把这个事办错。所以就有两个，这个挪亚的日子啊，这个他在讲到一百年没有人听，等到动物进方舟的时候，周围还是很多人听，还是很多人站在那里，不是不听，不是没听见，是没听进去。这个图画里边特别有一个人在这儿，看这个人啊，这个人在说什么？这老头神经病，是吧？说这什么将来要下大雨，这个世界要毁灭，神经病，是吧？其实是在嘲笑他。圣经说，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人，是吧？他们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但是没有人听从，人听见了，但是不听从。弟兄姊妹，机会不是永远有的，是吧？当最后上帝的机会结束的时候，人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咱们讲过，神给机会，机会留不住。机会里边，神给机会就干什么？叫你做决定，叫你选择，叫你为自己的未来做出见证。每一个人将来受审判的时候，都是自己在这些事情里边所表达出来的见证。所以神不断地给你机会，不断地兴起的事儿来让你做见证。所以人就在这些事情里边为自己要负起责任。那么在这幅图里面，这位两位天使，当时圣经上说来了三位，对吧？另外一位在哪里？另外一位在跟亚伯拉罕说话。所以亚伯拉罕成了为罗德在上帝的面前代祷的人啊，就是这两个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跟亚伯拉罕讲话，对吧？那么这个人呢，大概表示是罗德啊。那么罗德看见这两个人，罗德的选择是什么呢？说你到我家去吃喝，我给你洗洗脚，然后你再往前走。罗德的这个反应是一念之差还是什么？罗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实罗德认出来这两位一定是神人啊，他是不是天使可能罗德不一定知道，但是这是圣洁的人啊，他们的容貌俊美啊，他们这个形象非常正义，是吧？所以罗德起来，这个他也是一族之长啊，是吧？夫妇在地啊，说你到我家去啊，到我家去，洗洗脚啊。这个是罗德生命里边的自然表达，这非常重要啊。他不是一时装出来，不是一时想我这怎么样，这不是一念之差的问题。弟兄姊妹要注意，我们已经讲过，从来不存在一念之差。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对这种反应表示了你一贯的思想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罗德是一个生活在罪恶的时代里面，生活在罪恶的环境当中，他的内心里面非常痛苦，但是他还不大肯离开那个地方，是吧？忽然间来了两个好像神的仆人，好像很圣洁的人，他非常渴望能够和他们建立关系。今天我们在世上听了很多世界上的声音，有没有非常渴望来到教会认认真真的好好听听从神来的那从上边来的真理的教导呢？我们对待 真理的教导，对待神的仆人，我不是说你们要对我怎么样，但是至少你要知道这是传真理的人，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罗德给我们做一榜样。他说你到我家去，我给你洗洗脚。这是罗德的选择。然而当这两个人来到索德玛的时候，有人就解释他们是英俊的男子。这个索德玛的人做了什么反应呢？我这里圣经上说他们从老到少夜间不敢光天化日之下，还不敢啊！现在的西方人比索德玛的人还勇敢，光天化日之下可以半裸体的在这个世界各地进行同性恋游行。其实弟兄姊妹，同性恋游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同性恋游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啊，示威，向谁示威啊？向上帝示威。你起初造男造女，你起初说人要离开父母，一男一女二人建立婚姻，哼，你是上帝，我才是上帝，我就非两个男的建立婚姻，我看你怎么着。你非要给我穿衣服，我就不穿，我看你怎么着。这就是明目张胆的与上帝作对。但是当时的索德玛俄摩拉的人至少还不敢明火执仗，不敢晚上半夜来敲门，到你家这来的这两个人把他拿出来任我们所为。换句话说，索德玛俄摩拉的人不但是同性恋，还是什么强奸轮奸犯。看看这种事情在哪种文化里边更多的发生。当然神拯救了挪亚一家的人，神蒙住那些眼睛，怎么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门口。挪亚这个罗德当时做了一件很可悲的事，他说我还有两个女儿啊，都还是处女。所以罗德这个人家教也很厉害，在那种环境里边还能养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是吧？然后说这个，而且罗德不准许婚前性行为啊，因为这两个女儿已经许配了男人了，已经有了这个未婚夫了，但是不准婚前性行为。所以罗德这个人也很厉害的，不错的啊。但是为了保护这两个人，罗德说：“我两个女儿出来，你们就等于要牺牲这两个人了，是吧？你两个女儿了，要就合成的人了，轮奸他两个女儿，他娘了不死才怪呢，是吧？”罗德为了保护这两个神人。啊，他宁可做出这样的牺牲，但是上帝不需要他做出这样的牺牲。上帝把他拉进来，然后叫外边的人眼睛昏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另外一件事儿，你不要看邪恶的力量有多么可怕，神不允许他再怎么可怕，一根毫毛动不到你，你不用怕。所以这个神变乱外边的人的眼睛，看叫他看不见，摸来摸去找不到门在哪儿了。这时候神就说了，两方面的见证已经做出来了，所以神绝不冤枉好人，叫你自己做见证，他们个人的选择。然后神就说，罗德逃命吧。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你出去暂时避一避，而是说逃命吧。在美国一个牧师一直在喊 Run for your life， 从哪里 run？ 他说从 run from Christian churches， 因为很多 Christian churches 只是 religion no life。 So run for your life， 说逃跑吧，救命啊，为你自己的命逃跑。罗德跟他的女婿说，我们一起走吧，上帝要毁灭。他女婿以为是戏言，神经病，上帝怎么会烧我们的城市？所以女婿不走。这时候相信罗德可能还有其他的朋友亲戚，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最后只有他们一家四口走了，就是罗德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四个人。正好这四个人 两个天使四只手拉着他们，快走啊，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苦口婆心跟大家说，快走啊，不要跟他们一同灭亡，是吧？但是他们迟延不走，罗德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迟延不走。为什么迟延不走啊？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信耶稣也迟延不信？来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再睡一会儿吧？今天哎呀，给牧师请个假，对不起，今天不去了，是吧？我们走正道的人常常是这样，留恋世俗啊，留恋世俗，对吧？明明知道其实那些马上毁灭，其实都是身外之物，但是还是舍不得，迟延不走。神的恩典，是吧？两个天使拉着他们的走，把他们拉出来。最后拉出来了以后就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头看。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边给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思念，在这里啊，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下一页，这个当他们逃跑，向山逃跑，这个结果罗德的妻子在后面跟着，迟迟不走，不肯走。好，最后呢，他就回头看，他就回头看，在这里，这个就罗妻子，最后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神叫他变成一根岩柱，表示他在那一刻的选择立刻失去了生命，表示那一刻的选择使他永远成为一个身体在跟随耶稣，内心却贪恋世界的人的见证。神叫他成为一个永远的见证，岩是表示永不变质的意思，那么叫他变成一根岩柱，就表示他成为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人类的见证。什么见证？就是身体跟随，心灵相反，将立刻失去生命的见证。因为神要的不是一个躯壳，神要的是你的全身心属于他。所以今天不是神要的是你坐在这里礼拜，你的心还在盘算着你的股票现在还在赚多少钱，神不要这样的人。神要的是你内心里边首先先趋向正确，然后再带动你的内心。所以从这里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从不勉强任何人，神从不勉强任何人，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神把正道指示你，神把得救的道路指示你，神把一切得救的条件都给你，但是你要不要去，最终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罗德的妻子有没有从索多玛里边跑出来？有没有？他得救了没有？他得救了，神要不要救他？要。可是他真的得救了吗？没有，他死了。为什么死了？是神不救他吗？不是，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他不信神对他的拯救，因为他贪婪世界，贪婪他那里面，我以为我珠宝珍珠都在那，都烧了你。神说你既然想那个就留在那儿吧。神不要一个口是心非的人，这样的人如果真的跟了耶稣了，他会说你为什么烧索多玛，我的珠宝都在那烧了，你都没给我点时间，你我拿出来，你这个上帝真不好。上帝神不要这种人，你既然喜欢那个留在那儿吧。任自己的选择，弟兄姊妹。下一页，今天死海给我们留下一堆盐在那里， 留下一个世界的最低点，海拔最低点在哪里？在给我们留下索德玛俄摩拉的见证。那个地方是盐，其实到现在还在提醒我们罗德妻子的见证。那个罗德的妻子没了，因为盐这一下雨就化了，是吧？所以那个盐柱没有了，但是盐还留在那里。这是世界上盐度最高的水域，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是偶然的吗？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神在今天的世界的历史上，今天我们在查经班，在读彼得后书的时候，说这些事都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弟兄姊妹，诚诚实实的看看神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些见证。上帝绝对不凭空说话，这些都是有根有据，历史一到今天客观实在放在那里。为什么死海成了世界的最低点，海拔零下434米，那是人类世界上地球上最低点，而且那个地方是海水的浓度最浓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死海，因为死海里边不可能有生物的存在。有些人说有一些耐盐的生物， I don't know， 总之那个地方是死海，给我们留下见证。什么见证？选择的见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看下一页。耶稣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稣说，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是我们的选择，属灵的生命还是属世界的生命，属灵的道路跟随耶稣的道路还是世俗的道路，圣洁的道路败坏的道路，为主暂时受苦的心智还是为放纵情欲暂时追求最终之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选择容易吗？人都不喜欢选择，人喜欢糊里糊涂睡大溜舒舒服服，但是上帝从来不给你这个机会，神必须让你做出决定，而且人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起最后的责任。愿今天我们的信息能够给大家一个提醒，今天社会上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的事，这些事情都在不断地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其中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你选择什么呢？愿神帮助大家。